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利未记第九章，今天我们就读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。当会幕建造完毕，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，神呼叫摩西，并且对摩西说话。神说话的内容就记载在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五章，神先启示了五个基本记，第六章到第七章，神接着启示祭司献祭的条例，第八章摩西就照着神所吩咐的设立亚伦为大祭司，亚伦的儿子们为祭司，使他们能承接圣职。而承接圣职的意思就是祭司们的双手充满了。承接圣职的程序非常的繁复，总共有七个步骤，前面六个步骤都是为着人的预备，包括洗净身子，穿上袍服，高抹会幕，高抹大祭司，献赎罪祭和献燔祭。人预备好了之后才开始承接圣职之礼，这个礼就其实就是摩西帮助众祭司们向神献平安祭。不过在血的处理上加上了三项，抹血在祭司的右耳垂，抹血在祭司右手的大拇指，和抹血在祭司右脚的大拇指上。这三项是要提醒祭司们在供职的时候，耳朵需要蒙救赎，只听神的话，手需要蒙救赎，只做神的工，脚需要蒙救赎，只走神的路。当平安祭的祭牲，其中献给神的部分包括了脂肪、两个腰子、肥尾巴、右腿和三个素祭的无酵饼。这些供物和祭物都放在祭司们手上，向神献上摇祭的时候，祭司们的手就充满了。从新约的预表来说，当服侍者手中充满了基督的荣美，充满了基督纤细的爱，充满了基督丰富的结果，充满了基督的能力和充满了基督人性的美德，并且能够在复活的新样中运作，他就够资格承接圣职，来侍奉神，来服侍神的教会。更特别的是，这么繁复的过程要连续七天，每天一模一样的流程，并且众祭司们要住在会幕门口，不能出会幕的门，在众百姓的见证下完成这七天设立的过程，祭司们才能够开始供职。在这过程中，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一句话反复的出现，一再提醒祭司们不可偏离神的吩咐，因为不遵守神所吩咐的就会带下死亡的结果，这是非常严肃的事。果然一连七天，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就住在会幕门口，没有回家，并且完全遵照神吩咐摩西的话行。祭司们承接圣职的之礼完成之后，就来到了第九章的第一节。到了第八天，摩西召了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。到了第八天，祭司设立的程序走过了七天，七是一个完全数，说出祭司已经完全预备好了，设立的手续也完全了，祭司侍奉的体系建立好了，就来到了第八天，也是七日的头一日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，祭司们可以开始供职了。八是复活的数字，结束消极的，开始积极的，结束老我，开始新我，这也说出祭司的侍奉要一直在复活的新样中。在这一个全新的开始，摩西召了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并以色列的众长老们。 在这个之前，摩西是神特别预备的器皿，只有他能够来到神面前，听神的吩咐，传达神的命令。他还是百姓的领袖，管理以色列12个支派，可以说他具有君王和祭司双重的身份。而现在祭司的体系已经设立了，摩西就召来了亚伦和他的儿子们，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承接圣职之礼，现在可以开始供职。摩西要把祭司的职分交付给他们。摩西又叫了众长老来，众长老是支派宗族中的管理者，他们能够代表以色列的百姓。当时摩西是经由众长老管理以色列百姓，摩西保留他君王的职分。我们来读第二节，对亚伦说，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，一只公绵羊做燔祭，都要没有残疾的，献在耶和华面前。亚伦所代表的祭司体系已经设立好了，并且可以开始供职。而供职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摩西对亚伦所说的话，大祭司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和燔祭，要取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在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，还要取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献在耶和华面前为燔祭。圣徒们或许会以为是真麻烦，前面一连7天承接圣礼的过程，每天都要献公牛犊为赎罪祭，现在可以开始供职了，结果第一件事还是要献公牛犊为赎罪祭。这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公牛犊虽然是基督的预表，但公牛犊不是基督。在希伯来书10章第4节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我们看到赎罪祭牲的血是不能够除罪的，因为赎罪祭牲的血只是预表，他们只能够遮盖罪，却不能除罪，因此要经常献，并且把人带到神的心意中。神的心意是要以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为人类赎罪。希伯来书9章12节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是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只有基督才能完成永远赎罪的事。大祭司亚伦虽然已经承接圣职，也要开始供职，但他还是罪人，他必须先为自己献上赎罪祭，之后他才能够开始侍奉神、服侍人。这也要提醒新约的圣徒，在教会中的侍奉必须在守节心清的光景中，否则侍奉就不讨神的喜悦。新约的圣徒不需要杀牛宰羊来献祭，因为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，但是在我们这一边还是要取用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，也就是要认自己的罪，取用基督的宝血，这样罪就能得着赦免。一个不能够维持良心平安的人是不能来侍奉神的。除了献上公牛犊为赎罪祭之外，还要献上一只公绵羊为燔祭。燔祭是蒙神悦纳的祭，预表人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，蒙神悦纳。一个人完全奉献，说出他的主权转移了，不再自己做主，完全交给神做主了。一个主权转移的人，自然会带下方向的改变、目标的改变、运作的改变、内涵的改变，最终带出组成的改变。大祭司在服侍别人之前，必须先为自己献上赎罪祭，让自己的罪被遮盖，还要献上燔祭，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，在这之后他才可以来帮助别人献祭。我们来读3节，你也要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 又取一只牛犊和一只绵羊羔，都要一岁没有残疾的做燔祭。注意，这里一开始摩西要亚伦对以色列人说，这句话很重要，因为到目前为止，似乎我们看到的都是摩西的指示，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，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拿喝磐石的水，是摩西上西乃山领受神的诫命和会幕的启示，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建造会幕，带来神的同在。一直我们看到的都是摩西在向以色列人说话。现在亚伦承接圣职了，要开始祭司的侍奉，摩西就在祭司的职分上退到幕后。摩西要亚伦告诉百姓该如何献祭，要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为百姓赎罪，又要取一只一岁的牛犊和一只一岁的绵羊羔，都必须是没有残缺的，这些是要献给神作为燔祭，蒙神悦纳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四节，又取一只公牛一只公绵羊做平安祭，献在耶和华面前，并取调油的素祭，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。替百姓献完赎罪祭和燔祭之后，就要献上平安祭，祭司们可以开始供职，是一件欢庆的事，百姓们可以借着祭司们的献祭与神之间达到和睦，这是一件喜乐的事。要献上一只公牛一只公绵羊做平安祭，还要加上素祭，就是调油的无酵饼，这素祭要随着平安祭一同献上。我们说过，平安祭是神和人之间一同欢乐享受的祭，在平安祭中有神的份，有祭司的份，还有众百姓的份，这是何等的美好。摩西在这里还加上了一句，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。记得在出埃及记19章16节到18节，神第一次向以色列的百姓显现，神是降临在西乃山上，而百姓们是在乡下远远的观看，结果看到神以最恐怖的方式显现。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在山顶上有雷轰、闪电和密云，并且脚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竟都发战。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，都站在山下，西乃山全山冒烟，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临于山上，山上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，遍山就大大的震动。在那里百姓认识了神的荣耀、圣洁、公义，并且是大而可畏的。后来摩西领受会幕的启示，并且带以色列人建造会幕，建造完成的时候，在出埃及记40章34节，这时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。当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，百姓根本不能够靠近，连摩西也不能进入会幕。而现在不仅是会幕全部都建好了，祭司们侍奉的体系也已经设立了，百姓们可以经由向神献祭解决罪的难处和拦阻，并且与神产生了和平，摩西预告神要再一次向百姓显现，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。这里我们看到人可以借着献祭来到神面前，新约的角度就是我们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朝见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旧约的祭司在他们已经被设立要开始进食了，他们还是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向神献祭，并且带出自己对神一个更新的奉献，之后他们才能够帮百姓献祭。这就提醒我们，每个人生来里面都有罪性，而侍奉神的人能够守节心清的来服侍教会，这是绝对必要的。新约的圣徒何等有福，不需像旧约的祭司一样 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和燔祭，因为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，我们只需要站在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攻击上，我们认自己的罪，取用基督的宝血，罪就得着赦免。求神保守我们在教会侍奉都能完全照着神给我们的托付和带领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